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十一章，古代帝王家的女儿为什么叫公主？几城之战，齐国惨败之后，大约不到半年，公元前698年，郁郁寡欢的齐僖公带着无限的惆怅与忧伤离开了人世。临死之前，他把长子姜珠儿叫到床头，交代了三件事。第一，几国的新仇旧恨绝不能忘记，如今继位当以此为头等大事，能灭几国才是孝子，不能报此仇不得进宗庙。第二，鲁国不可信赖，也不可结交，鲁国那边的宋国和我们一样都是外姓诸侯，可以为援，不可以讨伐。第三，你堂弟公孙无知，你要善待他，衣服、礼制、待遇都和我生前一样就好。你叔一众年也就只剩下这一点骨血了。你的两个弟弟鸠儿、小白生来胆小，受不起惊吓，你也需善视之，不可手足相残。说完这些，两眼一闭就去世了。姜珠儿顿首受教，嚎啕大哭。用一个字来总结第十三代齐公姜禄甫的一生，定个谥号是个惜字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一贯小心公慎的人，一个嘻嘻哈哈的人，一个对子女对亲人从不约束溺爱过分了的人，一个想办大事没办成的人，一个有过无错的人。这些各不相同的意思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字，惜。这已经是对平庸无能、略显荒唐却也于国无害之君的最高评价了。够不上庄，称不了文，更不谈武，终究还是寻常中带有一丝贬义。所以在他死后，齐僖公这个谥号就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。接着，太子姜珠儿在朱大夫们的拥护下承丧即位，改明年为元年，是为齐国第14代君主，史称齐襄公。这齐襄公姜珠儿，咱们之前说了，他有一个姐姐，有一个妹妹。姐姐称作宣姜，嫁给了魏国的君主，妹妹称作文姜，嫁给了鲁国的君主。其实这两位美貌公主的名字究竟是叫什么，后人已经无可考稽，因为那个时候女人的名字是很难载入史册的，之所以把她们称为宣姜、文姜，只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代号而已，并非她们的本名。比如宣姜，是因为她的老公去世了之后定谥号为魏宣公，所以魏宣公姜夫人才用宣来称呼她。文姜，是因为她很有文化，善写情诗，所以才用文来称呼她。宣和文都是根据他们的特征所给出的一个特指的代号，姜字则代表他们是姜姓齐国的女人，所以这并不是他们的本名，仅仅只是一个代号。不过为了方便叙述，我们就全且当作是他们的名字吧。严格的讲，他们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主，之所以这么称呼也是为了方便叙述，毕竟多数人都习惯把贵族国君的女儿笼统地称作公主，也不为错。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公主是谁呢？没错，那就是周天子的女儿，或者是妹妹，因为天子的妹妹也一定是老天子的女儿。 即便是天子的女儿，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究竟叫个什么，因为史书上只有王姬这两个字，这也只是个代号。一般的女儿出嫁，做父亲的不能亲自去送，否则就矮了身份，因为女婿只是个晚辈，岳父要挑选一个身份较高但又比自己略低的亲属去送亲，这样才能和女婿的身份相称。由于天子的女儿多数都是嫁给诸侯国君的，天子不便出面送亲，就在他同姓家族的亲属里面请一位身份是公的人来主持婚礼。因为公是天子的下级，就好比女婿是岳父的下辈一样。这样一来，凡是天子大王家女儿的婚事，基本上都是由身份为公的人来主持了。也只有天子的女儿出嫁才会由公来主，所以就把这样的女子形象地简称为公主，这就是公主一词的来历，后来沿袭到了战国，也就演变成为了一种正式的称呼。而公的女儿出嫁时，公自己就不便出面了，只能由比公略低一点的大夫来主持。春秋之际，诸侯之礼是有严格规定的，若嫁敌国小国，由下大夫送亲，若嫁大国，由上大夫送亲，若嫁天子，则诸大夫们一起去送亲，以示敬重，从来没有父亲亲自送女儿之礼。这样看来，当年齐僖公把他的小女儿文姜嫁给鲁桓公的时候，就只能由他的弟弟宜仲连和儿子姜珠儿去送亲。但是齐僖公害怕他儿子在半路上又要缠他女儿干坏事，所以才不得已亲自去送，这样一来也就矮了身份。如此一来，史官们自然就要对此违礼现象大加议论了。如今这27岁的姜珠儿继位之后，觉得他老爸一辈子都是个平庸之人，自己再也不能甘于平庸了。但齐国又刚刚吃过大亏，实力受到创伤，怎么样才能图强崛起呢？姜珠儿仔细盘算，和其他的诸侯相比，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那就是在四大诸侯里他最年轻，他还没结婚呢。于是姜珠儿非常大胆冒昧地向天子大王写了一封信，表示对王室的仰慕与尊敬，希望能够娶上一个王室的女人为妻。天子没有理他，那封信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。姜珠儿继续写信送礼，非王室之女不娶，这一坚持就是长达4年的苦苦追求。到了公元前694年的时候，奇迹终于出现了。周天子大发怜悯之心，答应将他的妹妹王姬嫁给姜珠儿。姜珠儿顿时身价倍增。王姬出嫁的时候，天子要挑选一位他们姬姓家族里的公来送亲，挑来挑去，最后选定了由鲁桓公来送亲。一来，这鲁公身份与齐公姜珠儿最为恰当；二来，鲁国距离齐国最近，这样最方便。而鲁桓公呢，心中到底还是觉得有愧于他的岳父，所以也非常乐意来齐国主婚，正好可以让两家化干戈为玉帛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再见，晚安。